好，我们来看雅歌。雅歌，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卷圣经啊！把神的心意讲得那么清楚啊！那我们从雅歌，我们可以看见神喜欢什么，神在乎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发现，神在称赞这一个这个女子的时候。这个女子其实就讲到基督徒啊，神在称赞她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她每一次称赞都会同样有一件事，每次差不多都会称赞的，是称赞她的什么？在第四章哈，第四章第三节，你的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还有十一节。
我信过你的嘴的机密，好像凤凰的密，你的舌头比牛奶，好，你的香气如你发人的香气。
好，我们发现他人在称赞那个心腹的时候，有两个每次都一定会差不多会出现的，一个就是称赞他的嘴唇，好，一个就是称赞他的眼睛像鸽子眼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到他的嘴唇，为什么神那么称赞他的嘴唇？好，还有呢，神那么在乎我们怎么说话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第四章第三节，他说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舌也秀美。那我们知道那个朱红线呢，就是预表救赎。好，这是从旧约那个地方，他们约书亚他们要去攻打那个的时候，跟拉合讲说你要挂一条这个朱红线哈，就是表示这一个家是被救赎的哈。那所以这里讲到说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就是讲到有救赎的印记在你的嘴上面哈。那神那么在乎他所爱的这一个人的话语，那个嘴唇有救赎的印记。我们知道有救赎的印记，就是表示他不再是像那个没有信主的人的世人所说的话哈。我们知道世俗的话，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第七、第八节，预备，来。
只要细想我心里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，在信心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技术来打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你有信心和来生的应许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要弃绝那个世俗的言语。好，他说这是一个操练，操练进前，也就是你同样你可以成为这个基督徒，可是呢，如果你不在话语上去操练进前，那你会跟世人一样讲的都是世俗的言语，老夫荒谬的话。然后这里特别在讲到，他说操练身体，我们身体一定要操练的。好，你也许年轻人都还不知道要操练身体的重要哈，所以你看公园里面最常常运动的都是老人家，为什么？因为老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一不动啊，不好好去动一动，那骨头啊都酸痛啊哈，这个越来越不行，心脏越来越没有力气，所以需要操练身体。好，但是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早，唯独敬虔哦，凡事都有益处。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他说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个，可是我们在讲到说，一个嘴唇有救赎印记的，就讲表示他会脱离那个世俗的言语，哈，世俗的言语，我们知道什么样是世俗的言语呢？你可以想一想，世界上的人最常常讲什么？我发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人最喜欢把肉麻当有趣。讲那种很轻浮的话，把肉麻的话当作很有趣。你看报纸上常常都把那种话拿来当作这个笑话啊。好，世人 一聚在一起，你会发现最喜欢谈这个，无论在公司里，在宿舍里面。好，那可是这种轻薄的话呢，我们实在是很不近前的。好，我们应该弃绝这方面的话。如果我们喜欢讲这种轻浮的话，好，这样的不敬虔会把圣洁的神赶出去。虽然啊，你平常追求主啊，禁食祷告，追求很认真，可是你在办公室里，一跟你要好的朋友在一起，哇，你就学那个世俗的样式，在那种说话，你会把这位圣洁的神赶出去。而且如果我们讲这样的话，好，别人也没有办法相信我们平常是在追求主的。好，那我想这方面我们今天会来到这追求的，应该比较不会讲这一方面的话哈，世俗的言语这一方面。另外老妇荒谬的话呢，这个。年纪越大以后哈，越容易就是喜欢聊啊聊啊哈，东家长西家短的，什么都喜欢聊哈，有的无的拢好，就是喜欢聊啊聊这样哈。那所以我们在新竹啊，开始有妈妈聚会以后，我们就建议这个妈妈们呢，在一起呢，他们每次。每一天他们就是拿起电话来彼此在电话中读一章圣经，一人读一节哈，彼此用神的话来对说哈，然后呢再一起祷告，为这一章神的话祷告，为彼此祷告，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近前的操练的话哈，差不多一聚在一起哦，就是很喜欢的，我那个媳妇啊怎么样啊，我那个孙子啊怎么样啊，好，他整天都是在谈那一些，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真的，你信不信？很多老人家没有人喜欢听他讲，他只要一抓到你就开始讲他的儿子啊、媳妇啊、他的这个孙子啊、孙女啊，他都是这样。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大概这一方面比较不是我们会有的哈，但是这里讲到救赎的印记哈，在我们身上那个嘴唇。救赎的印记在我们的嘴唇上实在是很重要的哈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在箴言，我想好，我们来看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，十八章二十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就是舌头有一个权势在那里，好，你舌头可以使人生，也可以使人死。生死都在你舌头的权下，好，然后他说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你常常你的话语常常是使人生，好，你也会得这样吃这样的果子，你的话语常常使人死，你也会常常吃这样的果子。好，那像什么样的话会叫人死呢？好，一些贬损人的话，贬损人，好，恶毒的话，咒骂人的话，好，我想咒骂人、恶毒的话，我们都比较不会有，好，可是贬损人呢，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一些知识分子啊，聪明的知识分子，特别都会贬损人，好，那而且呢，如果我们这方面不去注意，我们的话语差不多，那种会有一种灵。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常常讲那个损人的话，就是喜欢在话语上去贬一贬别人，哈，去损一损别人，哈，那 渐渐那个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灵。好，那还有呢，我觉得还有一种话，就是像啄木鸟。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他自己承认，他说他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他的班上的同学都说他是啄木鸟。那什么意思？他说啄木鸟怎么会啄人呢、啊？那个讲话就是很尖，很尖锐，很利，很重，很伤人。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说我爸爸在家，差不多整天都是静静的，他很少开口讲话。可是一开口讲话就是这种很尖锐很刺很伤人的很重的话。所以他说 他的妈妈都已经70岁了，他妈妈说你知道我到现在没有跟你爸爸离婚，我实在很伟大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很少开口，可是一开口就是这样伤人。那个很在乎的就是什么，等一下我们会读哈，就是说他心里面都没有爱，他所存的就是这些，所以一开口常常就是伤人刺人。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他父母对他讲话很直哈，所以他习惯讲话就是对别人讲话很直或者很冲哈，但是我们要去留意对不起啊、哦，好像弟兄在这方面要特别去注意哈、哦，因为我实在是听过太多的姊妹啊，他说他这样被刺的伤心的这样流眼泪啊，他先生都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你为什么哭？他已经伤到心都要破碎了，他说你为什么哭？你怎么这么爱哭啊？那可能弟兄呢比较这个。强壮比较粗枝大叶，所以他也比较不容易受伤。好，那可能在弟兄的成长背景，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弟兄们在一起彼此讲话就是这样。可能这个班上就有好多啄木鸟，所以已经习惯都是讲话就是这样子，很冲啊，好，很彼此，而且弟兄也很比较有度量，可以开那个很厉害的玩笑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他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，大概皮比较厚一点啊。而姊妹在这方面就很容易受伤。好，那当然弟兄也有些弟兄在这方面很注意，对别人很谦恭有礼哦，很会为别人着想体贴的弟兄呢，那另一方面他在这方面也会容易受伤。好，也比较容易受伤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留意。你不要觉得我没关系，人家对我说这个我都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也对别人这样。好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要越让那个救赎的印记显明在我们的嘴唇上。那个救赎的印记是一个被买赎回来的一个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不再是救人的样式。那应该有这种越来越明显在我们的身上。可能我们信主以前大家说话都可以这样习惯，一出口啊就三字经啊哈，就是这个有些人把三字经已经当成他的口头禅了哈，一开口他已经先这句话，先那三个字，然后再讲他要讲的话。好，那就是一个没有被拯救的一个人的样式。可是我们被拯救多少也看我们的话语，我们的嘴唇被赎回来多少。那特别这些话呢都很容易说出来，在什么环境？在你最释放的环境，就是你的家中。好，跟你最亲的人在一起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另一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的救赎的印记呢最显明的就是在家中，我们在家中怎么说话。那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单身的还没有成家，可是你在家中怎么跟你的室友说话，你怎么跟你的室友说话，好啊，那都很显出 到底有没有那个朱红线在我们的嘴唇上。那还有呢，不要讲挖苦讽刺的话。好，有时候我们是为对方好，有时候父母对孩子很容易这样子，好，对另一半也很容易这样子。好，就是你很希望他改过这个东西，这个习惯，哈，和这一件事情，那你就用挖苦的，哈，或者讽刺的这样来说，这种是一种反面的来说的，这很不好。哈，挖苦，我发现挖苦跟讽刺都没有办法造就人。哈，你如果希望他哪里改过来，哈，你希望他变得怎么样，你最好用爱心坦白的去跟他说诚实话，很真诚的去对他说，用真诚的爱坦白的去说，不要用挖苦讽刺的话。好，那没有办法改造就人，也没办法改变人的。你试试看，如果你的父母常常对你都是讲那种挖苦的话、讽刺的话，你不会照他那样去做的。他其实是希望你改过来，可是你都使你不会有力量想要去改的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不要讲这样子的话。哈，那那到底可不可以责备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7章第十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那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你说，你责备啊，要责备对了人，你要对聪明人责备。那你对愚昧人责备的话没有用的。好，所以你要对聪明人，他会听进去的，会接受，知道这是与他有益的。好，但是另外呢，很在乎你怎么责备。主耶稣在地上他也责备。好，主耶稣责不责备人啊？责备。主耶稣的话厉不厉害？很厉害啊。你这狐狸，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哈，耶稣讲话也很厉害。你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好，也很厉害。可是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他的嘴里满有恩言，从来没有人说话像他那样说话的？为什么？在乎什么？在乎耶稣里面充满了爱。所以不是不能责备哦，都要讲称赞的，都要讲好话。好，你可以责备，但是呢，很在乎你里面是不是充满了爱，还是当你去责备他的时候呢，你充满了轻看他，充满了定罪感，就是里面就觉得他这样就是很不对，所以你里面已经有怒气，有定罪了。好，或者你里面有轻看，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所以当你这样责备的时候呢，对方就感觉不到爱。你用这样子挖苦啊、讽刺他，或者带着怒气责备的这种，都没有办法造就人，没有办法改变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责备，但是我们要先为对方祷告，里面充满了爱才来责备。好，但是呢，说真的，聪明人是很少的，所以不要随便责备。好，我到现在我很小心，我有时候有一些，你知道，一个牧者啊，所有羊群的情况他会最清楚的，所以你们如果要找对象啊，最好去问他的牧者，他会最清楚他是怎么样的。他可以在别人面前装得很怎么样，可是一个牧者，一个真实在爱羊群的牧者，他会知道他羊群的情况。好，所以你去问他牧者最知道了。 可不可交往，这样的人可不可交往。那很多人在异性面前都是表现得非常好的，非常温柔，非常体贴，但是你要去问他的牧者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。虽然我知道羊群的情况，但是我不会随便责备。我一定要到我知道这个人他对我有爱的信任，好，他听得进去了，好，这时候我才会讲。好，所以虽然我们当中有好多个都会跟我讲说，江姐，你如果觉得我有什么要改，你一定要跟我讲哈，你一定要跟我讲。我说好，不过我还是会仰望主的，因为我已经服侍主15年多了，我发现这个人实在非常爱自己，所以呢，这个面子常常很重，好，面子很大，所以这个责备呢，除非是我知道他非常有爱的信任，他知道我只是说说他，我并不会减少我对他的爱，或者改变我对他的看法，这样的我才会去说。那可是能够常常有人责备你的人，我觉得实在是有福的，好，因为表示你是聪明人，所以你一直有人可以跟你责备，你就一直在进步当中。好，那这是讲一方面，可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一定要留意，当你看见某一个人有哪些点很不好，这样会绊倒人，或者这样子很拦阻他灵性的长进。好，虽然你为他好，要去跟他说，但是你需要先对付你里面有没有轻看他，有没有讨厌他，好，有没有常常在你的里面定罪他，觉得你比他高一等。如果你里面还有这个的话，你不能去责备，一定惨，结局一定糟糕的。那个人不但听不进去，反而会使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。好，那所以你一定要充满爱，先好好为自己祷告。主，可能我也有这样。好，主，我一定也有一些是我自己没看见自己的。然后先为他的优点祷告，好，然后为他祝福，然后在主的爱里面你才去跟他说，而且说的时候不可以有怒气，这样才听得进去。那我们要很留意哦，我觉得这个夫妻哦常常会彼此责备，好，你必须也像符合刚刚的那些原则你才去责备。好，孩子也是一样，虽然是你生的，好，我们下礼拜六要讲如何教养孩童，欢迎弟兄姊妹可以多多的邀请没有信主的做父母的来，因为很少有人会很实际的讲很多有关实际如何教养孩童，好，那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邀请一些没有信主的夫妻。最好的夫妻一起来听，好，才会有效。好，教养孩童一定要夫妻同心的。那连你对你的孩子责备也是这样。好像有的妈妈她很希望她的孩子可以全时间服侍主。那这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他希望他爱主啊，全时间服侍主。但是他的孩子呢，就是继续一直在上班，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侍主。然后他就会说：“哎，你没有用啊，你这样不成才啊。”好，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，其实这个妈妈是爱主的，就是很爱主，所以希望你的孩子服侍主。但是呢，你用这种话，只有惹孩子的气，并不造就他。好， 所以包括孩子是你生的，你的责备一定要符合刚刚讲的原则，在爱里面，没有怒气，没有挖苦，没有用讽刺的话，没有一点轻看他，瞧不起他，好，然后去说他。那那时候你的说呢，你在爱里面去说，讲给他听，好，那才会造成果效的。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去留意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要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。马太福音十二章34到37，这段话是非常厉害的话，也非常可怕的话。34到37，请歌者真为我们念好吗？大声一点哈。
马太福音12章34节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
OK， 谢谢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哈，他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好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的话语常常是会伤人，会贬损人，会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一些，好挖苦人等等的，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认罪。说主啊，赦免我，我里面实在是存的都是恶，所以我常常一发出来就是恶。好，主求你赦免我。那，所以，我就是讲到说，我们的耶稣，他在地上，他其实都讲话没有一点谄媚，没有一点讨好人。好，他说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耶稣讲的话很直哎，好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直哎？从来不拐弯抹角的，好，那所以有些人学一些讲话的技巧啊，怎么样的拐来拐去的啊，哈，这样，当然那个技巧也好，好，特别是在对你亲爱的另一半讲话的时候，你特别不要那么直哦。有时候是需要学一些这方面的说话的技巧、说话的艺术。但是，我就想到，我就看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都讲很直的话，但是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爱，他里面就是善，充满了善，所以不一样，他的话就是恩言，就是恩言。然后呢，这里又讲到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好，我们都在讲些什么闲话。好，什么叫闲话？就是有的没有的嘛，哈，就是没有什么重要，就是说都是有关别人的事，好，所以我们要留意，好，有一个能够改变这个我们说闲话的这个很好的方法，好，就是在有一次罗比森师母呢，他在带一群人哈，他们住在一起，在工厂里做工的人哈，那罗炳生师母呢，他带领他们这一群人哈，每一天他们一起吃饭，也有一起的灵修。那罗炳生师母呢，就给他们一节圣经哈，在腓立比书，我们也告诉同工们都把这节圣经都背起来哈，在腓立比书第四章 第八节281页，新约两段圣经281页，第四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来。那他就跟这一群人讲说，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以后呢，我们每次要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先想一想这个话是不是真实的，好，然后呢，是不是可敬的，好，是不是公义的，好，是不是清洁的，是不是可爱的，是不是有美名的，好，那如果先想一想了以后。想完了以后就不想说什么话了。我那时候在洛杉矶刚开始啊，就带领我们的同工们，就跟他们讲说，我们以后也这样来约束哈，讲话的时候先想想这个。就后来隔了几个礼拜以后，我们一个弟兄就做见证说，哦，我每次一想到讲话，就想到，哎，是不是真实的，是不是可敬的，是不是公义的，是不是清洁，哎，是不是有美名的啊，就不想讲了，就变得话变得很少了。所以这也很好，好，因为愚昧人就是不说话也算为聪明，好，箴言里面讲的，好，我们实在是愚昧人，我们实在是愚昧人，只会我们更多的敬畏神，我们才会有聪明，好，那所以这个很有好处，那尤其一群人生活在一起，你知道，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啊，最容易谈闲话，最容易谈一些是非的话。最容易谈一些惹神愤怒的话，那一群人在一起很容易，很容易沾染污秽，那但是他们大家都同意，都彼此愿意被这节圣经所约束，以至于当有一个人要讲话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人问，是真实的吗？好，是，那个人就问他，那是可爱的吗？是，那一个人就问他，是有美名的吗？是，然后才讲。那这样呢，在这个吃饭的时候，话就少了很多了，好，话少了很多，但是这样子很帮助我们，将来在审判的日子会不会羞愧，好，不会脸红，好。有一个圣徒他讲说他做一个梦，就是梦见他有一天到了天堂之后，在天堂门口就看到好多红红的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很多舌头，就是说很多信徒呢，到时候全身都可以进去的，只有舌头进不去。那我们真的要留意哈，我们在说什么话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几个人住在一起，你们可以彼此这样约束。你知道吗，当他们后来大家各奔东西以后，经过好多年以后，他们都非常的怀念那一段日子，因着这句话带给他们的祝福，而且他们都承认因着遵守这句话，好，带给他们生命的造就和祝福，存到很久很久。好，那我们也可以彼此常常来这样学习，有没有美名？好，如果我们注意有没有美名，是不是可爱？好，我们就不会讲刚刚的那一些话了，对不对？那种轻浮的话啊，好，那一种这个或者批评论断的话啊，这种话就不会在我们的口中。好，我们很容易批评论断。有一位姊妹，那他呢接待传道人去他家住，好，那然后就每次都是跟传道人 载他一起去聚会回来这样。那因为有很多时间跟传道人在一起啊，所以呢他就会多多的跟这个传道人讲啊，说哎呦以前啊，以前这个在这里的那个传道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哈，他就他做了什么事啊怎么样怎样，他就跟这个传道人讲，然后他就说你觉得怎么样呢，你觉得这样子你觉得怎么样，然后这个传道人都没有回答他。好，然后下一次他又在问，下一次他又在问。好，后来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，他说姊妹，你这样子一直在批评论断，好，就说到审判那日你怎么办。那他就说我没有批评论断啊，我都在讲实话啊。他说是啊，正是因为你讲实话，如果你讲谎话，你如果不是讲实话，我就会讲说你说了谎话。好，但是你讲的都是事实，所以这个叫批评论断的话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去批评人、论断人呢？他自有他的主人在。对不对？在罗马书那里讲到，他说他自有他的主人在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资格去那里批评论断，只有神是他的审判官，是可以审判他的。好，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二章那说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的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，哈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哈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好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，他这里讲到，他说你怎么论断人哈，你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哎，我们真的要很留意，很多时候我们论断人哈，如果我们常常用很高的天平在量别人，很高的标准在量别人，哈，别人也是用这样在量你。如果我们常常用很窄的眼光在量人，别人也是用这样在量你。好，所以常常如果我们能够对别人常常用很宽的尺度，好，很充满了爱的天平，好，别人就会这样对待我们。那罗马书十四章也是讲到这样，十四章他也是说，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好，他说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，我想那个仆人不见得是指传道人，好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。好，那我们有一位主，只有我们的主可以判断我们，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批评论断。好，不要常常把别人的事然后拿来问另外一个人，他这样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呢，你觉得什么？好，好像我们都在当审判官似的。好，那我们最好不要当审判官，免得我们受审判。好，还有呢，我想谎话我们一般都不会讲。好，那个谎话在世人都觉得这是很平常的。好，很平常的，像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的老板的姑妈说，不说谎怎么赚钱？好，所以谎话他们觉得是很平常的，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谎话是很严重的，因为他说他们的粪就在硫磺的火湖里面，所以说谎的人不能进天堂。好，那这方面我们要很留意。我想在我们当中的人不会有人要去说谎话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讲不确实的话，那也是谎话。好，不确实的话，因为圣经里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就讲 实实在在的话。好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会为着一个自己的面子，好，为着我不想坦白的告诉他，好，所以我们就讲一个话呢，故意使对方产生错误的印象，好，可那在神眼中也是谎话，好，那所以我们要留意，好，就是宁可没有面子，但是我们要诚实。所谓不确实的话呢，就是例如我们有时候讲上半句不讲下半句，或我们讲了下半句，但是呢那个原因我们不讲，好，那个叫不确实的话。好，例如说我们说某某人说哈，说你怎么样怎么样，好，或某某人说什么什么话，好，那可是他那个人，人家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？他前面有一个上半句我们没有说，好，这个是个不确实的话，常常有时候造成彼此两个人之间的纷争。好，我想我们都受过这些伤害，传道人受最多这样的伤害。那我们要留意讲话要确实，还有对付自己不小心所说出来的一句不确实的话、谎话，要认真的去对付，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捆绑。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对付，你会越来良心越麻痹，就觉得就这样讲过去都没有关系，越来你已经不觉得那是谎话，不觉得那是不确实的话，就良心越来越被热铁弱灌麻痹了。我们有一个妈妈，她三十几岁信耶稣，四十几岁被圣灵充满。她四十几岁到了我们教会被圣灵充满，她被圣灵充满以后呢，她就很认真，很认真的追求。可是因为呢，她那个那么晚才信主哦，过去那个讲谎话就像吃饭一样，太习惯了，很不容易改过来。那他已经为这件事啊认罪认罪很多次了，可是还是有时候不小心又讲了个谎话。好，后来他怎么对付自己呢？他就说，他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下次我如果再说谎话，我就打嘴巴一千下给你看。好，就有一天他去洗头，那洗发小姐呢就跟他讲说，啊，你该染发啊，好，你看你这样白头发不好看啊。他说不要不要，我不要染啊。那洗发小姐洗洗洗洗，就又跟他讲，你要染啊，你看这样不好看，我们这个染发哈，染了会怎么样怎么样好看。啊，他被他讲烦了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要染，我自己家也有药水啊，我自己可以染这样。讲完了，回家的路上，想糟了，我又说谎话了。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样？他不敢给他先生看见，他就自己躲到阳台去。躲到阳台去，真的是打嘴巴，他是这样打一千下，他从此真的没有再说谎话。所以如果你要对付自己的一些恶习惯，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对付，好，否则那种东西会捆绑你，无论是谎话，无论是习惯挖苦别人，好，讽刺别人，好，这个这些要去留意。当然除非人家是夫妻两个，或者人家很好的好朋友之间彼此有这个默契，他知道他这样求求他呢是一个很可爱的，他们彼此的就是心照不宣，好，觉得这是很可爱，那是另当别论。否则我们尽量不要去求别人，好，最好就是求自己，那是最高级的幽默。真的幽默感是很好的，好，那我觉得幽默感常常一些幽默的话实在是家庭的润滑剂，好，可以使一个家变得 哎呀，不会那么死死板板的，一副很紧张的空气啊，火药味那么浓哦，那个幽默很容易这个润滑，使彼此之间就笑开来了，这样。但是那种幽默常常就是指忧自己的默，不要去忧别人的默。好，那你最好常常贬损自己，好，这个忧自己的默或者讽刺自己，这样的人呢常常很被欢迎。好，你会发现每一个团体，我们以前在新竹有一个弟兄，他就是这样。他常常都是贬损自己啊，很会挖苦自己，讽刺自己这样。好，哎呀，我觉得弟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哦，就实在是个润滑剂。好，就是使弟兄之间彼此之间就是变得很协调，哈，不会有那个相似的味道，哈，这个就是非常的好，那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所以不用怕贬自己、损自己，好，对，他们这样的人最被欢迎，好。那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哪一些方面需要去对付的，可以在这方面多去留意，好。还有呢，不要讲不幸的话，好，就是那种消极呀，哈，思想很容易往消极面去想，然后就啊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哈，啊，我看这个没有盼望了，没希望了，哈，这种不幸的话哈，这怎么可能得医治呢？哎呦，这好严重哦，哈，哇，这很危险哎，这很可怕，哈，这种都是。消极不幸的话，好，你发现在我们神的口中都不是这样话，在圣经里面都不是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？在他凡事都能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